各位好，欢迎收听吸引成长学习。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体会，就是过去我们谈到性这个字，或者是提到这个性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的直觉反应可能都会觉得那是身体上的一种接触，或者是两性亲热的一种行为。不过我们这个节目啊，进行到这一次是第五次的播出，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好像经过张曼玲修女的解释啊，我们真的觉得性影响人的这个人格发展之外，也影响到他的整个的一个学习，甚至是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啊。所以我们应该真的是有比较一个宽广的角度来看这个性。所以也许以后我们提到性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它真的不只是说男女的一种肢体上的接触，它对于我们的人的影响的确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修女要进一步跟我们探讨的主题，就是性的同整和发展的关系。
是的，的确性不只是单一的啊生理的一个性所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啊，我们能从一个广的角度来看性，它的意义就不相同了。而我们对性的发展所该负的责任，做的选择啊，那么从性天赋给我们的这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能力，非常伟大的一个能力，创生新的生命，或者是建立新的团体的这种能力呢，会用得更好了。
嗯哼，是。那么今天要谈的是性的同整和全人的发展啊。那么这个同整，它这个样的一个名词，是不是属于这个心理学上专用的一个名词？
是的，同整是一种一种整合的意思啊。我们把有的咨询和自己的生活，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我的一个生活态度、一个生活方式啊。我想。同整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关于性的一个成长呢，也需要把生活的许许多多的层面啊，尤其关于性的一个发展的层面，那么去接纳、认识、了解、觉察啊，选择等等，然后呢，变成我生活上的一个行为、生活上的态度。
所以它的这个同整的内容包括哪一些层面，是不是请修女来跟我们做一下说明？
是关于同整这一方面啊，我们可能有几个观念我们就要建立。第一个观念呢，是一个终生不间断的一个课程。人称其为人，就是要不断的学习。那学习的层面非常的广，可是当人成为一个有性别的人，那不同的性别，而这个性别带出来的各种能力、各种发展，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不相同啊，因为人是不相成熟，那么所以他的性的一个成长也需要不相成熟。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终生不可间断的，从怀孕到死亡，
每一个阶段都是要学习的，也就是修女提到的不可间断的一个课程。
是的，有人觉得啊，年老了没有什么性生活，所以性也就停止在那里。其实不是如此的啊，年老的人也非常重视他们性的一个生活，就一些研究啊，那么一些问卷表现出来的，而且呢。到了人年老的时候，也需要两性的一个关系怎么样在维系啊？那么这个呢，他们也是彼此要学习的。所以人到死的时候啊，生命终结的时候，是人要整个的再一次拥抱自己的一个时候，那么他的也要拥抱他所具有的性别。
是这样说起来的话，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课程啊。可能我们以前都没有这样子一个体会。那讲的是学习，会让我们觉得说，会不会有点皮笑？必须去学，而且在每个阶段，可能都有一些新的课程要让我们自己去认识。
是的，如果知道我们的学习啊，会带来更丰富的生命啊，更大的喜悦的话，那我们的学习就变得更
愉快一些了。
愉快了。
对，的确如此啊。所以说这个一般而言的话，性的同整它第一个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是一个 不间断终身学习的课程。那么接下来它这个统整的这个层面还包括哪一些？
那第二个呢，在统整方面啊，西方的心理学医学啊，那么最近啊，在讨论性的时候，通常把它分成三个范围啊，大的范围，一个是性别的性，就是男性女性的性，一个是生理的性别，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因性别的不同而造成的情感反应的不同。那么这个性别的性、生理的性和情感的性，这三个不是三个分离的东西，而是三个不同需要整理成为一体的。那么这个呢，把三个层面把它整合成为一个一体，那这也是性的一个统整需要做的。
听起来好像有点深奥，不太容易理解，
好像非常的抽象。我刚刚听到在性这一方面做探讨的时候，也是把它分成三方面啊。我觉得好像很不容易了解，可是到后来介绍完了以后，我觉得倒是蛮有道理的。
那这个道理何在？是不是修女可以做一下说明呢？
是的，我在后面的节目里面就会提到了性别的性和性的情感和身体上的性关系啊，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需要做的统整，我在后面的节目上会
也就是说这个理解的过程是需要我们按照这个修女安排的课程啊，这个步骤来慢慢才能够更深入的了解。
是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知道，就是说性它有三方面，而且这三方面是要彼此统整的，就是包括生理的性别，还有情感面，还有性器官，这三个层面啊，要成为一体的。那么也就是要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修女会慢慢慢慢的循序渐进来给我们做介绍。
是的，
好，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统整的范围是属于我们需要了解的？
有，还有呢，就是性的要统整的话，就是人际关系上的一个统整。性不是自我中心的，性毕竟是向外发展的。如果是需要向外发展，尤其是在人际的发展上，那么没有一个健全的人际的关系，性的发展也就不健全了。那么没有健全的人际关系，也没有健全的性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层面在后面的我们也会提到。
好，也就是说今天等于是我们日后节目会介绍的这个内容的一个大纲的一个概要的一个介绍就是了。
是的。
好，
那下面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常常忽略到的啊，认为性只不过是一个冲动啦，所以也就不太去注意，做很多的觉察啊。在人的一个性别的成长上，自我的觉察啊，因为人是身体的，身体会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感受，身体会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讯息。那么身体要教给我们许多的事情，那这些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身体的资源啊来学习呢？因为有了认识，有了学习，才可以加以统整啊。那就要靠自我觉察了啊，就是要察觉自己有什么感受了，有什么幻想了等等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统整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好像越听这个节目的深度就越深了，真的是需要这个张修女再进一步的说明。所以这个在统整方面，怎么样让大家有一个概括性跟一个全面性的了解非常的重要，也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对性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是的，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第五个特点的话是，按照修女的这个文字的说明是说，性的统整能够使人更能亲近他人。
是的，
原因是什么？
性的统整就是使得自己更能够了解自己，那么更能够认识自己，更能够珍惜自己。他越是了解认识珍惜啊，因为性给了我们许多人格有的特质，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会变得能够亲近自己，也就会变得亲近别人了，能够尊重自己，对别人就会尊重了，能够爱自己就会爱别人了。所以性的一个统会使我们变得一个更活泼更可爱的人。那既然有以这个活泼可爱作为一个基础的话，也会使我们能够更接近天主。那在圣经里许许多多的文学啊，尤其是雅歌了，像这类的文学都是从一个个人对性的一个体验，一些这个作者啊对性的一个认识和体验啊，在那里品尝着天主啊的爱是什么样子。那么所以他更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了自己和自己和别人建立更深的关系，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和天主更亲密的关系，不仅和天主亲密的关系，而且能够品尝到他的爱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好像是有一个这什么阶段性的一个发展的情形哦。
是的，我想人成长是有阶段性的啊，那么有许多的功课他需要做完啊，才能够达到下面一个境界。那么性成长也是如此的，如果要对天主的爱有很深的品尝的话，那对自己要有一个深的品尝，对天主怎么样啊，要需要有个觉察，一个了解，一个接纳，然后体验出来了以后就品尝了天主。
所以我们在这个性的统整和全人发展当中，第一个要讨论到的就是他的性的统整所包含的一些内容。那么刚刚秀玲已经跟我们做了介绍，那么另外就是说除了这个统整所涵盖的范围之外，是不是在性别上我们也应该有更深一层的体会跟了解？
是的，前面我们提到了它分了三个面啊，就是性别的面了，情感的面和身体啊，生理上的这个面。那现在我们要提的话，就是从西方心理学的它的一个分类的方式分出来，就是有性别的性，那英文字叫 primary sexuality。 那性别的性是什么呢？第一点，性别啊，我是一个男性是女性，是天赋的，是男的或者是女的。那么什么东西造成他的男的或者是女，是在我们遗传里面的染色体里面啊。那么男性呢有 XY 组合成的染色体，女性在染色体里有 XX， 那么这个基本的结构呢使人的性别就长了。而这个性别啊，照着遗传染色体造成的这个性别，就是我们以后做性的统整、性的发展和性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因为是天赋的，所以也等于是出生下来就决定的。
对，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性别，连父母对孩子的性别啊，没有办法做一个选择。
是，
那我们也相信天主给的都是最好的。虽然社会观念、历史发展了许许多的价值啊，认为那么某一个性别比另外一个性别要占优势了，要好了，这是人的观念造成的。其实天主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很珍惜我们、爱我们的。
只是在染色体上头有区别而已哦。可是如果染色体上面有区别的话，也没有办法区分出来这个男性跟女性了。
是的，
那所以说这个认识了或者是接纳了自己的性别之后，可能后续的也很重要，就是一种学习尊重的一个过程。
是的，那么既然性别是天赋的，那在这个天赋的基础上我们就学习了，去了解了。是的，那关于性别的性，身体永远是不会撒谎的啊。所以我们从心理学或者说做心理辅导这一方面，我们常常会问说你感觉怎么样啊，那么你有没有觉得身体哪一个部位感觉怎么样啊，因为里面储存着一些能量，储存着一些事情发生以后啊对我们的影响或者是意义。那我们的身体呢也永远不会 不会撒谎啊，我是一个具有性别的人。那么既然具有性别，就有这个性别带来的冲动，性别带来的感受，我们就需要对它要有了解，要有觉察了。那这一点呢是性别性里面啊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对，可能在我们这个不要说东方人啊，这种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社会里头，大概我们在小时候学习到这样子的知识或者是经验的机会真的不太多，好像都要自己摸索而来的才能够慢慢的懂得。
是的，因为好像是一种禁忌，也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说啊。似乎许多人在成长当中把自己的性别或者是性别里面啊阴性所有的那些感受都被压抑在一边放在一边啊。其实那个来说是对我们的成长啊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现在能够把性抬在桌面上啊，能够去谈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
健康的，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
是的，
但即使是突破，可能在传统的社会里头或者思维里头，还是认为说，可能女性是比较应该承担的比较多，或者是不应该有太多的声音跟表达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是不是性别的差异它所呈现出来的不只是这些，而是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值得两性共同来尊重的一些重点呢？
是的，在过去受着整个一个社会环境啊，还有人类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说，女性是被忽略的啊，因为女性需要怀孕，需要成为妈妈，她就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去做一个生产的工作啊，或自我了解，她无形当中她的学习机会也减少，谋生的能力呢也就似乎好像少了一，所以整个社会发展当然是比较重男性了，似乎看起来是男性比较占优势的。其实说来的话，那两性是有差异，那么两性彼此互相的认识啊，在一个平等的地位，那是现在的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现在女性越来越受了教育啊，有的休闲时间了，交友的机会了，和以前真是太不相同了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那我们性别上的差异，在认识上，在机能上啊，有深一步的认识的话，也许我们男性性彼此相待的方式啊，就可以做一些调整。
对，这个调整是很必要的啊，因为这个调整，如果男性更多的了解的话，那么女性也能够对自己有更多尊重的话，那我们一直期待的这种所谓的两性和社会啊，就不会是太久远的事情了。
是的，
我们今天因为的关系哦，所以没有办法更深一步的为大家介绍这个性别差异它的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所以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请张曼玲修女为我们做介绍。谢谢张修女，
谢谢诸位听众，
是我们谢谢听众朋友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